好，各位朋友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认识你。奉耶稣的基督的圣灵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大家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？《三国演义》描写诸葛亮他五次出兵攻打曹魏，那不幸在第五次出兵的时候就病死在五丈原。那么蜀国死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，等于蜀国离灭亡不远了。诸葛亮当然知道说蜀国其实没有什么路可以走，于是他在死之前他就交代部下，怎么样可以让蜀国再多活久一点。例如说他把兵法、兵器还有著作就交给姜维，然后又交代杨仪要把那个有叛变之心的魏延要找机会把他杀掉，这个反骨仔呢不可以给他留着，对不对？蜀国的后主听到了诸葛亮病危快要死了，然后就赶快差派李福到军中去，想要知道说诸葛亮交代的后事，以后蜀国要怎么办。诸葛亮告诉李福说他死了以后可以把国家大事交给蒋琰。那李福就问说，那蒋琰之后呢？诸葛亮回答说是费文伟。李福就问说，那费文伟之后呢？诸葛亮这时候就没回答了，因为他讲完之后就死了。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看见，在许多混乱的时代，当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去世之后，后面的人往往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波斯，建立了希腊帝国，可是他32岁他就死了，然后他死了之后呢，那个波这个希腊帝国就分裂了。国家灭亡或是分裂的原因是人们找不到方向，找不到那条成功的路。同样的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类似的情形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14章的内容，我们先要知道一点13章，约翰福音13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约翰福音第13章，耶稣跟门徒过逾越节，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。因为过完这个逾越节之后，耶稣就会被抓、被审判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他将要离开他们。在13章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，意思是说希望他们以后在耶稣离开之后他们可以彼此服侍。然后耶稣又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，然后在这当中又预告有一位门徒要出卖他。然后最后耶稣对门徒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并且劝勉他们要彼此相爱。然后有一个门徒不识相，然后耶稣告诉他，就是告诉彼得说，你会三次不认主。门徒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之后，那个气氛非常的低沉，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忧愁。耶稣走了，那我们 这一群的门徒怎么办呢？何去何从？他们的老师耶稣明明是大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很有能力的，不但能够医病赶鬼，还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甚至还可以叫死人复活。那么耶稣不就是我们复兴犹太国以色列国最适合的领导人吗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离开呢？那这些门徒根本不相信他们 这个心目中的弥赛亚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老师啊，您说的不是真的吧？您带领我们的话，犹太国一定是大有前途的，要死的话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死。那这些门徒真的被耶稣的话吓到了，在十四章的时候，但是耶稣邀请他们做一个决定，在第一节，你们相信什么？如果你们相信神，也当信我。我们常常可能会被环境吓到，可能失业，身体有重大的疾病，考试失败，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？我们是否会问说，耶稣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会不会因为找不到耶稣而惊慌失措呢？那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对你发出一个邀请，你们相信什么，那么也要相信我。那我们会问说，相信耶稣什么呢？相信他是天父的儿子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，相信他是赦免我们一切过犯的救主，也相信他的离开是为我们永远的益处。在第二节，耶稣说我父的家，耶稣提到我父的家，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指天堂。耶稣的离开是为我们去预备地方，那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要住的房子。可能你在地上没有钱买房子，可是在天上你有一个大房子。这句话带给我们一个与神同在的安慰，他会再来带我们去这个他为我们预备好的房子。而且你会想跟你最想要在一起的人在一起，那就是耶稣。当然你会跟你其他的好朋友，你的家人，如果他们信耶稣的话，也会在一起，永远的在一起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信耶稣的人是不是自我陶醉在那种这种想象的虚幻里面？世界上哪有天堂呢？但是我们相信的，我们所相信的不但是我们主观的那种感受，也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。所以耶稣说真的有天堂，那个是天父的家。耶稣来自天上，也要回到天上，而且要到天堂的路耶稣已经指给我们看了，那条路就是耶稣自己。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因为他就是神的真理。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耶稣就是真理，因为他体现了那个至高神的启示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他自己将神表明出来。那他所说的所做的完全是父赐给他要他去说的话，去做的事，而且事实上他就是神。他是神满有恩典的自我启示，他是道成的肉身，他亲自来到人间。耶稣就是生命，而且他在自己有生命。他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是那个复活与生命，他是真神也是永生。当我们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的证据的时候，就能够证明他真的是真理与生命。就因为他是真理与生命，耶稣才能是我们通往神的道路，是他的门徒在父家中得到许多住处的那一条道路， 也是多马，在第五节我们看到多马问的那一条道路在哪里的那个答案。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是救主，是神的羔羊，他说的话叫坟墓里的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活过来了。那么他这样的传递神的真理与神的生命，以至于他就是通往神的道路。只有他可以说，在第六节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第八节，腓力以要求一个更直接的答案，其实就是要求耶稣，你能不能直接把神显现出来。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人对你说，那你把神显出来我就信了。摩西他也曾经向耶和华祈求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不过他顶多只能 看到那个神荣耀扫过去，他只能看到那个。约翰福音的作者已经在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神从前恩典的自我启示，无论如何他是渐进而缓和的，但是他已经在耶稣里将自己启示出来。所以在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么我们是不是，我们这个信仰是不是也要眼见为凭？所以第十节，耶稣对腓力说，你不信吗？你是不是要真正看见才相信呢？那这里我们看到，所有的门徒要相信耶稣在父的里面，父在耶稣的里面。人觉得很奇怪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这是怎样的表达呢？其实这是语言学上的一个表达方式。有一首歌叫你浓我浓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一个泥土说一个你，说一个我，你泥中有我，我泥中有你，那就可以描写到那个耶稣跟父之间的完全的合一。然后四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父赐给他要他做的。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父所做的，因此耶稣是独一无二神儿子的身份。他不是一个使者，他不是一个代表，他不是一个大使， 他是神的儿子。当我们思想那个神迹啊，变水为酒的神迹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拉撒路复活，都可以看得出这些神迹所要表明的意义，就是神的拯救性国度在耶稣的侍奉当中来运行。那这在这一切方面都是跟耶稣的位格密不可分的，因为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。父在他儿子身上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，就是在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。请 这时候停在这里，请问大家，耶稣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时候？有人说是复活的时候，还有呢？有人说再来的时候，有人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。其实答案就是耶稣的死，他被高举的时候，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这也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最后门徒明白这个真理，就是那是因为圣灵光照以后的一个结果。当耶稣一步一步的向门徒启示，他的离去是有目的的，他的离开是有目的的。他也告诉门徒怎么样去找到那个通往天父的那条路，他也告诉门徒，认识他就是认识天父。最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信他的人要 享有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有这样信心的人也要做，而且他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不是因为那个人更伟大，而是因为耶稣要往父那里去。更大的事是什么？门徒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，那更大的事是什么？我想应该不是指神迹吧，因为耶稣已经，耶稣的神迹太厉害了，可以五饼二鱼，可以使死人复活。耶稣的门徒要做更大的事，可能是指更大的工作，因为耶稣正要往父那里去，他的工作会变得更大。正因为他往父那里去，会带来一个新的秩序。父要将更大的事指示给子看，就是耶稣看，所以耶稣要向他的跟随者显明出来的，就是指复活跟审判的彰显。那耶稣这个是生命的大能，又是取决于耶稣的死、复活以及被高举。所以耶稣在肉身的日子，他的话语跟作为其实都受到某种程度的隐藏，即使连他最亲近的门徒都只能够明白他一部分的话。但是耶稣现在即将回到他的父那里去，他要得着荣耀。就在他得着荣耀之后，他的门徒将会认识真正的耶稣是谁。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，他的门徒不能够明白真正的耶稣是谁，还有他所做的一切事，还有最后要把这个好消息再传给别人。那这个结果将有比耶稣侍奉期间所吸引的更多的人来被聚集，来进入教会里面。那个做更大的事，就是耶稣往父那里去的一个结果。耶稣要门徒做更大的事，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，就是门徒奉耶稣的名献上祷告所得到的一个结果。常常会有基督徒误解十三节、十四节所说的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哇，基督徒看到这就好高兴啊，好，奉我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，他必成就啊，赐给我一个高富帅，我跟耶稣求一个白富美，跟耶稣求这个求那个，耶稣就必成就啊。有人以为说，无论他心里想求什么，只要奉耶稣的名祈求，他就一定成就。那其实这个祷告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。这个就是跟前面连在一起，就是前面所谈的更大的事连在一起。那神的国度带着拯救跟改变的大能得胜进入列国，我们就看到教会的范围从犹太一直往外扩展，直到全世界。门徒就得着能力跟装备，投入在普世的宣教的侍奉当中。另外，关于奉主名的祷告，在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就成为一个中保的角色，他就延伸到门徒的祷告。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的祷告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符合他的名所代表的一切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乱求。所以我们停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思想一下，我们常祷告奉，最后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奉耶稣的名祷告到底代表什么意义。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不是跟他的名是相符合的，是符合耶稣的名的，是符合耶稣的属性的。 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乱求。耶稣的名所代表的是那个公义圣洁，不是自私。我们继续下去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耶稣的名当作一个魔咒，哗啦哗啦念念念有词，然后神就成就，以为像可能如果在座有佛教徒请包含一下，以为像有些佛教徒念念有词啊，念得越多越有功效，也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念念念念念 念得越多越好，然后就觉得 越有效，而是承认向神祷告的人只有一条路可以亲近神，就是借着耶稣自己。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就必须符合耶稣真理的属性跟美德。耶稣基督是那条道路，是唯一的真理和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有起有落，遇到人生的风浪，你心里也许会忧愁，也许会失去信心。如果我们一直看着自己，看着环境，我们一定不能够找到出路。这段经文帮助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唯一出路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那是通往天父的荣耀之路。主耶稣不但将那条真理生命之路赐给我们，也告诉我们透过耶稣就可以认识天父。耶稣的离开不是叫我们忧愁，而是叫我们得到喜乐跟安慰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，那是我们可以永远安息的地方，而且耶稣要我们去为他做更大的事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原本耶稣是这么大有能力的，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呢？他只要施展一些神迹，就一大堆人就可以跟从他。那不用我们现在传福音传得好辛苦，但是耶稣却将更大的事交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叫我们可以在他的救赎工作当中有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愿意去祷告，特别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，我们常为这个需要，为那个需要祷告，希望耶稣都听我们的祷告，给我们快快的成就。但是我们有多少祷告是为了他的心愿的祷告？那我们希望耶稣得荣耀吗？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了祈求耶稣得荣耀的祷告吗？那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得荣耀其实就是天父得荣耀。所以但愿弟兄姐妹能够复兴你的祷告，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来祷告，而且要学习为神的荣耀。常常我们就奉神的名祈求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，好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因为这样的祷告得到成就，就看见弟兄姐妹天天与神同行，看到教会一天一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而感到兴奋跟喜乐。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事情显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激动，我们就不再忧愁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道路是多么美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，叫我们能够知道你是要带领我们来做更大的事情。感谢你呼召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同工，成为你的仆人，能够为你的事情来献上你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上面能够更广，能够更多，能够更深。 主，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我们也为别人的需要祷告，我们更看到你神国度的需要。主，将这样的祷告能够呈现在你面前。主，当我们为了这些事情，为了你的缘故，奉你名祷告的时候，你应许说你必要快快成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看见你的应许，你的大能，你的能力就降临在我们这群人身上。求你的荣耀能够在地上能够彰显，求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